第五篇第四天的光，我们在研读人的创造以前，需要插进一段看看第四天的光的事。创世纪一章记载，在复造的第一天，神吩咐光进来。第一天是有光的日子，那光可以称作第一天的光。到了第四天，神进一步做一些与光有关的事。神造了光体，太阳、月亮和众星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第一天出现的是哪一种光，我们也无需猜测。第一天的光不是很结实、刚强和确定，它没有特别的称呼，只称作光。但是第四天的光体，太阳、月亮和众星，乃是确定又结实、刚强且便利的。我们若是注意创世纪一章的记载，可以看见神的复造连同进一步的创造是在六天之内完成的。这六天不是为着神原始的创造，神原始的创造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就成就了的。在创造以后，在一章二节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动，神进来审判那个宇宙。审判之后，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然后神来恢复并有进一步的创造。这恢复连同进一步的创造是在六天之内完成的，可以分为两段，头三天是一段，后三天是第二段。每段都开始于有光的日子，头一天有第一天的光，第四天有第四天的光。在头一天，神吩咐要有光，在第四天他复造了太阳、月亮和众星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这两个光的日子表明了神创造生命的开始。按照全本圣经的启示，光是为着生命。我们再一次看见，神的创造完全是以生命为中心。神的一切创造和造作都是以生命为中心，并且是为着生命。因此就需要光，光和生命总是走在一起，相反黑暗和死总是走在一起。在神创造以前，黑暗覆盖着死水，意思是黑暗和死乃是一。死是抽象的，人看不见，所以圣经用水表征死。海洋的深渊乃是一幅死的图画。在神复造之前，只有两样东西，黑暗和死。神是生命和光，正与死和灰暗相对。这位光的神绝不能容忍黑暗，所以他来驱除，并且这位生命的神也绝不能容忍死，所以他来吞灭。当你读经的时候，不要用科学的眼光，要用神的眼光。我们若从神的观点读圣经，每一行都会满了光和生命。因为圣经乃是那是光是生命之神圣者的记载，那位光和生命的神进来消除黑暗和死。第一天神吩咐光来了，光就来了。接着神将光暗分开，那分开的就是对黑暗的限制。那光的神好像对黑暗说，黑暗，听我说，你已经横行一段时候，并且已经布满整个宇宙，现在我的光进来限制你，你只能在晚上横行，白昼没有你立足之地。我限制你，我把光从你分开，你绝不能再占据整个宇宙，因为这宇宙至少要有一半时间属于我。哈利路亚，这是好的，不过只有一半好，有一半的黑暗还留着。神仍然在工作以消除这黑暗的部分，一直到启示录21和22章，那里有一个宣告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哈利路亚，有一天再也没有黑夜了。神在第一天限制了黑暗，同样的原则，他在第三天限制了死水。在耶利米书5章22节，我们读到神用沙最小的石子限制死水。神对死水说，这是你的界限，你不得越过。因此旱地露出来， 使地和海分开了。在神复造的第一天之后，一半是光，一半是黑暗。在第三天之后，一半是地，一半是水。神仍然在做工，要消除另一半的黑夜和另一半的死水。在新天新地里，海就不再有了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也再没有黑夜了。这意思是黑暗和死二者都要完全被消除。请你核对你自己，你有多少黑暗呢？你有多少死亡呢？你需要回答主，你若是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不断地在主的同在里长大，有一天你就能告诉撒旦，撒旦，我没有黑夜，我的白昼是24小时，我没有死水，在我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每一处、每一角落、每一条街都是旱地，海不再有了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这样。我们要这样，就需要第四天的光。第一天的光只消除我们一半的黑暗和死。第四天的光体要带我们到另一个世界，那里没有黑夜，也没有海。圣经一切的真理都像种子撒在创世纪，特别是在第一章。创世纪一章14-18节是全圣经所启示之光的美妙种子。按照生命的原则，第四天的光不是为着生出生命，乃是为着生命的长大。第三天也许是这一天的后半，神吩咐旱地出现，地从死水里露出以后，生命就生出了。那时有光、空气和地，这些是生出生命三种必须的要素。旱地露出之后，植物的生命生出了。虽然神在第二天的末了并不高兴，神没有说好，但他在第三天的末了看到光、空气、旱地以及一切植物的生命，必定感到高兴。神看着青草、菜蔬和树木，就说那是好的。在那时以前，地上并没有受造的生命。生命生出是从植物的生命开始，那是最低的生命，具有最低意识的生命，不能行动，不能说话，也不能认识神。神可以对100株百合说1000次话，但百合不会回答他，因为百合的生命太低了。虽然生命出来了，但它需要长大。第四天的光乃是生命长大所需要的。第一天的光是为着生出生命，第四天的光是为着生命的长大。在第四天，结实的光预备好了，此外没有做别的工。你们许多年轻人已经接受了第一天的光，但我很怀疑你们是否已经进入第四天的光。第四天的光和第一天的光不同，第一天的光是不确定的，第四天的光是确定的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太阳、月亮和众星在预表中到底是指什么。太阳是指基督，也是指在国度里发光像太阳的众圣徒。马拉基书4:2说，基督是公义的日头，他的翅膀就是他的光线，有医治死亡之能。没有他的照耀就有死亡，当他的照耀出现时，死亡就得着医治。路加福音1:78-79说，基督的降生是人类真正的日出。马太福音4:16告诉我们，当基督来到加利利海时，他出现如同大光，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光照着那些坐在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的人，那光就是耶稣。马太福音13:43上半告诉我们，得胜的圣徒在要来的国度里要发光如同太阳。虽然我们今天可能是一颗星，但是要发光如同太阳还太早。为着这事，我们必须等到复兴之日。 在国度里，许多圣徒要发光如同太阳。今天基督是太阳，明天得胜的圣徒也是太阳。月亮是照会，在约瑟的梦里，他的父亲被比作太阳，母亲被比作月亮，弟兄们被比作众星。召会是心腹，是基督的妻子，所以月亮是召会的表征。启示录一章二十台，人在夜间需要灯，在白昼就不需要。启示录一章二十节有力的证实，召会时代不是白昼，乃是夜间。召会做灯台是在黑暗发光，不过灯台本身并不发光，发光的是灯。七个灯台是在启示录一章，七盏灯是在四章，七灯就是七灵。召会是灯台，那灵是托在灯台上的灯。召会若缺了那灵，就没有光的灯台，那样召会就是绊脚石。然而灯台带着发光的灯就是美妙。我们可能有召会做灯台，但是灯怎么样呢？我们需要灯。另一面有人也许说，我有圣灵做灯，我不需要灯台。你若这么说，你就错了，因为灯是在灯台上。在今天召会的时代里，若要有七灵的光，就必须有众召会。七灯乃是在七个灯台上。召会时代是在夜间，在夜间我们不能直接得着日光，就是基督的光，我们需要反照，我们需要月亮反照日光，我们需要召会反照基督的光。没有召会，我们就很难看见基督的光。当我们来到召会，而召会不是月亏的时候，我们必定会接受到光。根据历史，召会有一段很长的时期是在月亏的光景里。月亏的时候乃是众星发光的最好时机，当黑暗的世代，众星就发光。马丁路德是一颗星，在路德前后有许多别的大星也发光，因为月亮亏缺了。在两个世纪以前，新生堕夫和所谓的摩尔维亚弟兄们实行召会生活，虽然他们的月亮并不是满月，但至少是一弯弦月，提醒人召会在哪里。过了一个世纪，弟兄们在英国兴起，弦月转圆，几乎成了满月，人可以看见菲拉铁菲召会在哪里。不过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很久。俗话说月盈，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前叶的70年间，我们看到一些星，如穆安德烈、宾路易斯姆和宣信等人。那段时期有众星，但是没有月亮，就是召会生活。月亮亏缺了，众星就在照耀着。赞美主，今天我们若没有满月，至少也有很满的弦月。我们的众召会中不该盼望看到属灵大旱，如果有属灵大旱，就表示月亏了。只要月亮是渐满的、增长的，众星就不该那么明显。我不想做一颗大星，我只要做个小弟兄。我们有月亮时就不需要众星了。我们若在夜间去找太阳要光，就太傻了。太阳会对你说，不要来找我，到我的反照那里去。你若要来自我的光，就到召会去，召会反照我的光。我们必须记得，这是黑夜，白昼还未来到，我们需要召会。那灵是向众召会说话，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必须到众召会去，间接得着太阳的光。许多亲爱的基督徒说，我不喜欢召会，我只喜欢基督。我敢担保，谁说这话，谁就不会长大。说这样话的人可能有第一天的光，但他们缺少第四天的光。你若去查对许多圣徒，他们会告诉你， 乃是等他们进入了召会，他们才长大。当我们真诚地把心转向召会，我们就间接接受了基督正确的光照。许多人能见证，每当我们因召会受到困扰，因而背弃召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完全的黑暗里。你在夜间背对着召会，背对着月亮，你的脸就在黑暗里。然而只要我们转向召会，并与召会是一，光照立刻就来了。有人也许说，我们太强调召会了，把基督忽略了。但是月亮岂能没有太阳光而照耀呢？没有基督，召会就没有光。月亮在夜间的照耀不过是日光的反照，同样召会的光完全是基督的反照。那些谈基督谈的很多，却没有接触正确召会的人，会发现很难得到真正又实际的光，使他们的生命得以长大。为着生命的长大，我们都需要月光，那是第四天之光的主要部分。我们越有召会生活，就越多得着基督，越多接受光，就越多经历生命的长大。重心是基督和众圣徒，虽然基督是真太阳，但在这黑夜的世代，他的出现并不是太阳，他的照耀是做星，做明亮的晨星。基督自己是星，一切得胜的圣徒也是星。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，要在确定的话上留意，只等到晨星，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。启示录一章二十节不仅告诉我们众召会是灯台，凭那灵发光，并且告诉我们使者就是众召会中领头的，是发光的心。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说，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。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说，信徒今天是世上的光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也说，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。这些经文全都指明，凡在正确的路上并有正当立场的圣徒就是星。并且第四天的光是为着管理和分辨，分辨乃是来自光，没有第四天的光就很难分辨什么。为着生命的长大，我们都需要这种分辨。年轻人需要分辨哪里可以去，哪里不可以去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什么是出于神的，什么是出于撒旦的，什么是在灵里，什么是在魂里。连读初中的少年人对于同学们也需要分辨，哪些同学可以接触，哪些同学绝不可以碰。分辨是来自光，光照耀的时候他就管你。我落在一间没有光的房间里，我就会摔跤。没有光就没有方向，就没有管理，而没有分辨。反之，我落在光的照耀下，我就能分辨该走哪条路。你们这些学生在学校里和所有的别的学生都有不同，因为你们是白昼之子，但别人仍在黑暗里。当你和老师说话的时候，你该知道说什么，你有分辨力。父母照顾儿女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把他们摆在主里，使他们得着光，那光就成为他们的管理。这种光的管理要给孩子们最好的辨别力，他们绝不会受瘾去吸毒。分辨乃是最好的保护。我在说，这分辨来自照耀，而光的照耀就是管理。你若好好读创世纪一章十四、十六、十八节，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一、十三到十四节，把这几节接受到里面，让这些话光照你，你就知道这是指什么，你就知道什么必须指责，什么必须赞同，什么应该接受，什么应该拒绝。还有约翰一书一章五至七节也是很好的一处，告诉我们神就是光，我们若是与他有交通，我们就在光中，并且当我们在光中行， 我们就知道黑暗和光的不同，我们有带着分辨的管理。太阳、月亮和星辰乃是记号，这些记号主要是为了行动。古时候水手航行是根据星辰，今天我们开车是根据交通标志，因此记号乃是为了行动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找主耶稣，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好给他们看。主说，愚昧的人啊，你们知道天上的气色，黄昏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必要晴，早晨天发红变阴暗，你们就说今天要有风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期的记号。我就是记号，我就像约拿一样，你们看不见记号，是因为你们没有光。门徒们在橄榄山上也问主关于他来临的兆头，这世代终结的兆头。今天我们不仅有这些经文，并且在启示录12章一节有宇宙中最大的意象，就是关于一个有日头、月亮、众星之妇人的意象。我们有这作为大记号的妇人，为要在宇宙中有正确的行动。这妇人与召会有关，我不说这妇人就是召会，我说召会是这妇人的一大部分。我们若要在这宇宙中有行动、行事、作为，就必须认识这妇人。这女人源自创世纪三章，圣经是一本说到女人的书。撒旦乃是借着一个女人进入人类，主耶稣也是借着一个女人进入人类。至终圣经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女人，她是基督的心腹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都要成为那妇人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都必须认识启示录12章里的妇人，她是圣经的女人，贯穿全圣经的宇宙女人。严格说来，她开始于创世纪2章的夏娃，而不是开始于3章，然后从创世纪2章往前到启示录22章。你若认识这女人，你就认识记号，她是十分显著的记号，叫神的子民知道该不该继续往前，或者该停止。许多基督徒因为缺了这女人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没有路往前。我们需要一个记号，一个来自第四天光的记号。记号是为了行动，节令是为了生长。主耶稣所说关于庄稼的事，表明节令是为了生长。传道书3章1-8节告诉我们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这些就是节令。节令是为了生长，你若是农夫就必须知道节令。你会在冬天撒种，或者在夏天休息呢？节令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犁田，什么时候该撒种，什么时候该收割，什么时候该休息。启示录22章2节说，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，节令是按月份定的，而月份是由月亮定的。关于这件事，我们需要读几处利未记的经文。23章的2节、5节、6节、15节、16节、24节、27节、34节、39节、41节，这些经节告诉我们，每年的正月，百姓有节期，节期也与节令有关。正月的节期是逾越节，接着是无酵节，然后是初熟节，再后是七七节，也就是五旬节。这四个节期都是在上半年。然后七月一号是吹号节，七月十号是赎罪节，还有七月十五号是祝棚节。以上七个节期是按月份守的。不用一段时间来生长，就绝不能有节期。若没有生长，拿什么来过节呢？节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丰富，牛、 羊、葡萄，一切来自生长的出产，特别是祝棚节，是一个享受收成的节期。神说我们必须一同在他面前享受收成，那就是节期。节期乃是生长的结果，而生长与月亮照会很有关系。我们若没有照会，就缺了节期的要素。很少基督徒有节期，因为他们没有月亮，他们没有完满的享受基督做节期，因为他们没有召会。为着生长和过节，我们需要召会来定节令。民数记28章11节说到月朔，29章6节说到有关于月份的事。耶利米书8章7节说观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也说到斑鸠、燕子和白鹤，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时令节期。耶和华说他的百姓没有节令，这就是今天的光景。基督徒没有夏季，也没有春季，他们没有上弦月、下弦月或任何月，他们没有节令，没有春夏秋冬，这意思是天天都一样，所以他们无法生长，也没有节期。这都是因为他们缺了第四天的光。不过一旦我们在正当的召会生活里，召会会定出月份，月份会产生节令，节令就会给我们节期，我们就会有一切的节期。日子和年岁都与太阳有关，地球有两种运行与太阳有关，日周转和年周转。日周转叫做自转，年周转叫做公转。我们都知道地球自转造成一天，地球公转造成一年。日子在创世纪1章14节下，这一个词表示地球不断的旋转以产生新的开始。哈利路亚，每天都是新的开始，因为每天都有日出，每天都有破晓。基督做太阳，天天给我们新的开始。每早晨，晨更必须是我们的破晓，使晨星在我们里面升起，做一天新的开始。民数记28章3到4节说，我们每早晨必须献燔祭，每天都是新的开始。耶利米哀歌3章22到23节说，耶和华的慈爱和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4到8节说，我们不是黑暗之子，乃是白昼之子，并且每年到这日头的公转产生更大的开始。这实在是美妙，我们在基督里，也在召会里，所以我们有太阳和月亮给我们节令、日子和年岁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晓谕他们，那是新年的开始。我们得救的时候，那也是新年，就是我们重生之年的开始。这重生乃是我们一年之中真正的公转。我的第一次公转是在1925年，就是我得救那年。第二次是在1931年，就是得复兴那年。不到一年以后，1932年7月，我有另一次的公转，我看见了召会，那大大改变了我整个基督徒的生活。除了这些，在我基督徒的生活里还有许多别的新年，年复一年，基督做我们的真太阳，给我们新的开始。没有节令、日子、年岁，作物就不能生长，一切的作物都是借着第四天的光生长的。一面说我们是神的作物，另一面说我们是神的田地，我们需要月亮为我们定节令，也需要太阳定日子和年岁。创世纪8章13节告诉我们，挪亚是在正月初一日回到陆地，他在新地上有了新的开始。出埃及记40章20节17节告诉我们，帐幕是在正月初一立起来的，那是另一个新的开始。为什么神不晓谕百姓在4月29日把会幕立起来，却要在正月初一日呢？这乃是为着新的开始。历代志下29章17节和以西结书45章18节都告诉我们，百姓洁净圣殿是在正月初一日， 根据以斯拉记七章九节，从巴比伦返回是在正月初一日开始。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这四个新的开始，来到新地，立起神的会幕，洁净神的殿，并从被掳归回。这些都是基督徒生活中新的开始，为着在基督里的长大，这些必须是在正月初一日，并且一切的日子、记号、节令和年岁都是隐儿，基督才是实际。基督是圣日，基督是月朔，基督是安息日，基督是一年之始，基督是一切，基督是你的新开始，较大的开始，年较小的开始，日基督乃是月朔，基督是一切的一切。当千年国的时候，国度时代，月光必像日光，日光必加七倍，像七日的光一样。神的灵加强为七灵，太阳加强为七倍的日光，这要发生在国度时代，就是神医治他百姓的复兴时期。不过今天我们可以有预尝，对于有些圣徒，月亮和太阳一样的明亮，对于我，教会生活正像太阳，比普通的月亮月光强多了。我有明亮的月亮，明亮的日光，并且太阳有七倍加强的日光。在新耶路撒冷不再有黑夜，那城内不需要日光、月光或任何灯光，因为三一神要做光。我们仔细读启示录，会看见在新耶路撒冷城外仍然有白昼和黑夜，但是在城内却不再有黑夜。我们有三一神做完全独一的光照耀我们，那时白昼要有24小时之久。不过我们今天需要第四天的光，特别是需要月亮和星辰以反照太阳的光，这是我们长大的路。关于你们的长大，我盼望主对你们说话，好叫你们随着第四天的光而有生命的长大。第一天的光适合生出生命，适合你们的重生，但是为了生命的长大，你们需要第四天的光。